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有个活动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其实这个活动呢，也跟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有关系，就是在数位时代，很多人都应该了解的一些题目，就是不管是关于人权啊、隐私啊，或是断网不断网啊，或是各式各样在假讯息或是社交网站上面你会遇到的那一些问题。有一个活动在2024年5月4号到5号即将发生，就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馆。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跟草根的一场峰会，叫做 GovZero Summit G0V 高峰会，2024年即将暌违已久再度登场。你讲的好像那个口播好不太专业。总之这个活动特别的是，它是今年竟然是免费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GovZero G0V 这个社群大家不知道有多熟悉，但是他们从2012年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一开始的口号叫做写程式改造社会，但后来没有想到发生了太阳花运动。当时很多人可能透过太阳花运动知道，有一群写程式的人，不管是透过线上的直播，还是做了你被服贸了吗，让你可以快速的理解自己有没有被服贸影响等等的，还做了一些新的应用，你可以透过网络上直接打电话给你家附近的民意代表或是政府，要求他们支持学生诉求，让学生可以平安退场。那大概是许多人认识 G0V 的第一步。但这几年呢，更多的社会议题出现了。从2016年 COFAS 就从 G0V 社群长出来，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解决替大家思考混乱的假讯息跟错误的资讯该怎么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回应跟造成对话等等的。另外 IORG 也是从 G0V 这个社群长出来的专案之一。更多人可能听过的是口罩地图啊，还有唐凤，我们的数位部长唐凤也是来自于 G0V 社群。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 G0V Summit 的话，欢迎暌违许久因为疫情暂停的情况之下重新登场的这个 Summit， 就在5月的4号到5号即将登场了。今年的主题叫做公民不打烊，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他说，改变不是请客吃饭，民主不止投票动算，期许我们与选后仍不放慢参与的步伐，公民不打烊。5月4号其实是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两个礼拜之前，希望邀请大家一起起来在这边聚会吃饭聊天，看见彼此，而且听很精彩的议程。最精彩的我个人推荐会是两天大会的最后一个 Lightning Talk， 每个人上去，我忘记是三分钟还是五分钟了，每个人现场报名然后上去讲自己的一个故事。过去几年参加 Summit 的我，常常在 Lightning Talk 这个环节呢掉出了眼泪，或是对于未来燃起了希望。但当然除了 Lightning Talk 之外，很多的议程，从假新闻啊、数位韧性啊、断网啊等等的，当然还有 Web3.0 这一些，其实不管你会不会写程式，这都是一个帮助你理解社会、理解网络带来的改变这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最后，如果你是这个节目的听众的话，有一个资讯你可能会有兴趣。两天的大会呢，所谓的 Keynote Speech， 今年这个坑由我本人扛下，很荒谬吧？你就可以看见是一个多么包容性的一个社群。我很努力的在准备这一场30分钟的 Keynote， 我甚至多要了30分钟，因为我想邀请日本跟韩国的也是公民科技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要理解一下在此时此刻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以及社会分化的情况之下，台湾、日本、韩国公民科技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不打烊的公民们，我们在所谓的前线之上能够做些什么。我会尽可能的分享我这几个礼拜做功课的结果，期待大家一起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聊聊。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是5月4号跟5号在中央研究院 早上见。我会把这个报名的索票连结呢放在单集的节目介绍这边，非常非常欢迎各位公务员、老师、学生、年轻人或是跟我一样中年人，大家一起在这个礼拜一起来充电，相信我会非常好玩。好的，接下来是今天正式的节目。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呢，要来谈一个过往我们很多集数其实都有陆续介绍到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影响力。但是中国的影响力透过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不同的对象之上。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聚焦在有一篇文章来自于如水这个媒体最近刊登的这一期的专题文章，要介绍一个东西叫做跨国镇压。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文章的作者来跟我们聊一聊。Hello， 你好。
嗨，子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没有讲你的名字，我想说你自己决定一下你要用什么名字跟大家打招呼。
好好好，我是陈彦廷，那我是这一篇如水杂志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然后我现在的身份是独立记者跟研究员，然后同时我有在国际人权组织 Safeguard Defenders 就是保护卫士担任特约的研究员。
嗯嗯，
过去在投入人权工作之前，我曾经在台湾的媒体担任多年的记者，那其中也就是跟自信一样待过报道者。
嗯嗯嗯。
大概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我开始投入人权工作，加入保护卫士，然后开始做一些，就是我们是一个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一个组织啦。那、包括中国国内的人权议题，或者是中国在海外进行包括跨国镇压的这些人权议题，我大概多多少少有一些涉猎，那所以有一些背景知识。那这一次的海外港人创办的这个如水杂志，他们希望写一篇以跨国镇压跟中共的海外统战体系为主题的这个报道，他们就请我来撰写这篇报道。
嗯，大家如果想看这篇文章的话，支持一下如水杂志，可以买这一期的专题，同时呢文章的连结我会放在单集介绍的文字这边。这个文章的篇名叫做海外统战网络如何成为中共跨境镇压的利器，这边有两个概念，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谈一下什么叫做海外的统战网络，以及什么叫做跨境镇压。首先先谈谈跨境镇压好了，这个其实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在世界各国的政府 的讨论当中。介绍一下吧，它的英文叫做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对不对？好，这是什么意思？
哇、其实说实话呢，就是海外统战或是统战这种词汇，或者是跨境镇压，它都是其实是可以包山包海，然后会有非常多不同的定义。你去看学术界或者是在 NGO 智库等等的，他们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定义。那我不确定我可以给出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那就是以我了解我自己接触的层面来谈。跨境镇压的话，我们一般谈的是中共当局他会在中国以外在海外地区，他可能会动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去骚扰或者是胁迫海外的一些海外中国人或者是华人，有时候甚至是一些比较反共的西方人士都有可能。那它有非常多的样态，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我在保护卫士做的研究有蛮重要的一块是中共如何进行海外追逃。所谓追逃就是去在海外抓捕一些中共的目标人物，那当中包括可能包括了异议人士啊，或者是少数民族，包括像维吾尔人，或者是他们会声称很多的一些贪官啊，一些商人涉及的经济犯罪，当然不见得是真的，不见得实质的证据。那总之有这样的一群人也是中共的目标，这些都是海外中国跨境镇压的目标。那他们的手段也是非常多元啦，就是包括中国可能会从国内派特工啊、警察等等的 到海外去威胁这些人啊，那可能就是逼迫他们，比如说逼迫他们回国，或者是如果是针对异议人士的话，有可能是骚扰他们，然后让他们害怕，让他们噤声，不敢在国际媒体上批评中共。另外除了从中国国内派特工到海外之外，那另外一个非常常见的样态，可能是因为这些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可能在国内有一些他们的亲属啊家人，基本上还是在中共当局控制之下，那他们可能就是家乡的警察局啊，可能就会去骚扰他们的家人，然后逼迫他们的家人向这些海外的中共的目标施压，那例如包括要求他们回国，或者是要求他们停止批评中共等等，这个都是跨境镇压的常见的态样，那也是 我自己工作上可能比较会接触到比较熟悉的。那当然他可能还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手段啊，比如说透过海外华人的媒体施压啊等等，或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篇文章提到的，透过海外的华人的社群包括同乡会啊一些商会啊，或者是跟中共合作的一些侨界的领袖，我们叫侨领，对，可能透过这些海外的统战网络去对中共的目标进行压迫，或者是骚扰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是很常见的跨境镇压的态样。
理解。其实大家有在关注的话会发现，很多研究报告或是媒体就是在讲跨境镇压的时候都会加了一个 term 叫做什么 long arm 还是什么的，就是中国的那个
长臂，
就是长臂管控这样子。
对，
意思其实这个就蛮具象的，就是说跨越这个国境了，事实上对于一个国家政府来说，跨越国境之后应该就是说不属于他管的地方了吧。
对
他想要跨越这个国境，然后去把他手伸出去，然后实质上面的去施加他的影响力，那个影响力就包括在境外的人不可以再说了，不，异议分子不可以再发表意见了，或是说等等等的各式各样，然后就会产生燕婷刚刚提到的那一些真实的情况，然后各种这样的一个样态。但这篇文章很特别的是把这样子的跨境镇压跟海外的统战这样子的网络这样的组织其实做了一个结合性的这样子的介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谈一下海外统战组织当然包括了哪一些包括中国使馆之内的跟中国使馆之外的，而他们怎么样做跨国镇压，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成为跨国镇压的一部分啊等等。文章里面有一个很特别跟很有价值的是，你介绍了一个1990年的一个工作通知，就是要不要替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OK， 好，那我大概在介绍这个文件之前，我稍微简单点出一下它的那个时代背景，就是宣传或者是说对中共来讲，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海外的宣传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在他们中共建国1949年之后，他们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是在输出革命时期，那时候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共产主义就是用他们的宣传机器企图去影响，让更多就是过去可能被殖民的国家可以就是独立成为共产国家。那大概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他们开始停止输出革命，然后很多的中国在海外运用一些华人华侨的活动那段时间也是终止的，大概1980年代之后，然后一直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被西方国家制裁嘛，那他们为了要打破这样的制裁又重新开始非常积极的收买运用一些海外的华人华侨的组织，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影响欧美的政界。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下1990年的时候，中共出台了一个叫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那当中对于他们的这个统战工作有一些定调，那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就是他文件里面强调统战工作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统战工作尤其是海外的这个部分，这个文件里面下达的指令 他说要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然后要积极巩固和发展跟海外有影响的代表人士和社团的联系，以及要有领导有组织，然后多渠道多形式的展开工作。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它下达这个命令，然后希望就是在海外能够去从各方面去影响，就是海外可能是比较亲共会对中共比较友好的一些人士社团，然后多组织多渠道，就是用各种形式去影响他们，那让他们 来服务中共的利益，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概念。那然后在这个通知里面，他把统战工作分成国内跟海外的两个联盟，然后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跨境，就是在海外联盟。那这个通知里面他就是去指明说，哦，不用要求这些海外你试图去影响的人，不要求人们都赞同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赞成祖国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基本的原则，都要去争取他们的支持，然后还和团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通知里面，他其实是很明白中国跟一些尤其是西方国家有很基本的一些价值观上面的差异，政治制度的差异，但为了中国尤其是为了中共的利益，这个统战工作它必须要很灵活的暂时搁置争议，然后来试图去渗透就是西方社会，尤其是华人或者是海外中国人的组织。
所以其实透过这个通知，我们可以蛮明确跟具体的知道所谓统战工作在海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们甚至可以搁置就是党跟这些他们要统战的对象之间根本性的差异，体制的差异啊等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个更大的目标，然后更主要的一个敌人跟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所以他们可以先搁置这些事情。统战两个字因为有统，所以可能很多台湾人会觉得只跟统一台湾有关系，但其实统战工作其实围绕着中共的利益，它其实发挥在很多层面，然后国内跟海外其实都有。这篇文章持续就是在介绍了这样子的概念之后，然后就告诉大家它是怎么样达成的。刚刚有提到海外的东西，其实海外是负责的工作单位现在叫做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但它其实原本是统战单位，但是已经2018年之后归入了，从党归进了国家体系之下，变成这个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它就原本在国务院之下的侨务办公室，然后2018年开始它被纳入中国党组织的中央统战部，但它同时对外还是保留了国侨办的这个牌子。
了解。
那其实那次整并，我印象中不只是这个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它还有另外好像两三个就是原本国务院体系下面的组织被并入统战部，那好像有是跟宗教文化相关的吧，我印象，就是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再自己去查一下。但总之要点出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以党领政的这个体系下面，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党的组织下面。那这个国侨办原本在国务院下面，后来2018年开始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之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了解了解。之所以要介绍这个原本是国家单位但现在归在党之下的体系，其实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海外镇压以及统战，很多事情其实是透过正式的就是中国的代表处跟使馆来实际进行的，是不是？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一些中国使馆里面的组成是什么，以及他们跟跨境镇压之间的关系，可以给我们一些例子吗？
OK， 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自己研究下来感觉是中国的使馆它蛮像是一个枢纽，在这个枢纽里面它会有中共包括党组织或者是中国的国家体系下面的各个机构派驻在使领馆里面的这些官员，那他们会有各自不同的任务以及想要去影响的目标对象。 那譬如说在使领馆里面它就会有统战部的官员，然后有外交部，可能还会有包括像科学技术部，那它去影响的可能就是科技方面的，比如说中国海外的科学家等等。那另外还有像商务部，商务部它能够去影响领导的大概就是像在各个国家的中资企业。那另外还有像一些情报单位，例如国安部啊、公安部啊，甚至是解放军的一些官员都会派驻在使领馆里面。那另外还有一个蛮重要，就是教育部，教育部在使领馆里面设有教育组，那这个教育组它管理的就是例如像中国在各国的孔子学院，还有中国的学生学者联合会。那尤其这个学生学者联合会，我们简称学联，它在我的这个文章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是扮演统战工作还有跨境镇压当中也算是蛮关键的一个角色。
了解。对，因为其实各国的驻外代表处都是由各个所谓部会跟局处的代表组成的啦，就是里面会有负责商务的啊，负责新闻的啊，负责文化的啊等等的。只是说在中国的案例里面，这一些除了他们本身的业务之外，其实他们也肩负了统战的相关的工作，甚至在现在还有包括可能跨国镇压等等。所以他们虽然工作是为了国家体制工作，不过为了党或是跟着党的指令呢，他们也会往使馆之外去做一些往外的连结，或是说合作联横等等的。然后文章就提到了很多有趣的角色，你的文章的开头选了那个最近 APEC 在旧金山的那个抗争，这大概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民间的人怎么跟政府合作，然后去创造一个舆论压力，或是创造一个所谓人民的行动。可不可以先用这个 APEC 这件事情来说明一下？
就是去年 APEC 旧金山峰会的时候，当时习近平就是飞到旧金山去出席，所以在美国的很多包括异议人士啊，或者是包括像维吾尔族，然后海外流亡香港人的一些团体，都跑到旧金山去，想要去对媒体发声，然后去进行抗议。那个时候，中共的海外统战体系，他们就组织了很多的海外的侨民侨团，然后到现场去声援习近平，然后等于就是有点跟那些去抗议的人打对台。简单讲就是这样。那现场就是他们还发生了一些冲突。有一些就是民运人士啊，和异议人士遭受到一些暴力攻击，有一些这样的状况。然后这些动员过去的这些组织，就其实蛮有趣的。很多动员的一些侨领，或是一些团体、社群组织，或者是什么校友会啊、商会等等的，这些到现场去声援习近平的这些群众。他们的一些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会强调说，哦，我们是自愿自发来支持习近平，支持我们国家领导人。但其实你如果去看他们的一些现场的一些行动，就是会发现很显然他们是被组织过去的，包括他们会手持中国国旗啊，然后他们可能是坐游览车，然后会有人统一的发放就是一些便当，然后现场会有人在那边就是指挥说，哦，你可能要往哪边走，然后甚至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些异议人士他们就是有私底下在讲，他们发现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是有人在旁边指挥那些侨民，比如说发生比较激烈冲突的时候，旁边会有人就是拿那个大的旗子去把冲突现场遮起来，不要被媒体拍到等等的。就是你透过很多迹象可以发现这些人是被组织过去的。那甚至就是网络上有媒体他做成了纪录片，然后去采访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生，那个留学生就直接告诉媒体说，哦，就是他们坐的那个巴士是 学联，就是刚提到就是中国学生学者海外的联合会，是由学联去组织这些巴士，然后把他们载到那个抗议的现场。然后那个受访的学生也直接告诉媒体说，那些钱基本上就是中国的使领馆出的，对啊，所以就是我借由描写去年的旧金山 APEC 现场的这些动员过去的中国的海外华人团体侨民团体去描绘现场的冲突，然后他们被动员的情况，然后进而来进一步带出我后面想要探讨的，就是这些人他可能是在什么样的统战网络底下受到指挥，然后受到动员，然后甚至进一步可能会被用来进行海外镇压。
蛮特别的，因为文章里面你有提到这场抗争，所谓抗争的背后其中有至少两个这样子的所谓侨领，就是侨胞领袖啦，他们组织者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两位这个有把名字点出来的，一个是开那个游览车公司的，然后
对
另外一个是开餐馆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之所以点出他们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在海外的这些侨务领袖，或是在海外的中国人，他们为什么会跟中国政府合作？其实这个原因有不同的原因在背后，但很多很多都集中在一个，他们可以从中国政府的关系打好这个关系当中得到一些商业利益，是不是？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跟中国政府合作，他们在海外或者是在中国境内可以就是说白了就是赚钱啦，有生意可做，大概是像什么样子的生意啊？
哇，这个其实也是蛮五花八门的，因为其实你要真的去找到这些证据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通常这种生意是在这些少数的这些头人这些侨领，他可能回到中国去获得的好处，就你从外面你是很难去找到证据。那我的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些少数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是福建的一个侨领，他回到家乡去进行土地开发，然后圈地，然后盖住宅，那等于是他透过在海外服务中共，所以他回到国内才能够拥有这个特权，获得地方政府给予他这个土地开发权。那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你是非常难去找到对价关系。这件事之所以会爆出来，是因为他在开发的这个土地上面一些等于是被破迁房子被拆了的这些农民，他们没有获得满意的一些赔偿金，那所以他们跟海外媒体算是踢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在海外替中共服务担任侨领的这个角色，回到中国国内做生意，他是可以获得一些巨大的好处。那他有一些案例，大家可以去看我的文章，他可能是可以获得，比如说在他的所在国，他可能可以获得一个就是中国的商品要卖到他的所在国，他可以获得专营权，这也是其中一个。那这种东西因为这些人他可能本来就是商人，本来就有在做进行贸易，所以就是一样，我表达的是说他在做这个生意，我们从可能西方社会就是法治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没有什么错啦，就是他可能获得这些专营权他是没有违法的。但就是大家要知道，在中国的体制内，基本上我们可以想成，你要获得这些利益，你要拥有这个开发权，或者是贸易上你可以垄断这个专营权，它一定都是要经过中共的同意。只要中共对你这个人不满意，他随时可以把你的权利夺走，或者他随时可以决定他这个商业利益他要给别人，而不是给你。所以势必代表这些人他们一定要服务于中共利益，一定要听中共听党的话。对，
了解。我记得之前我在研究那个中国海外的媒体的影响力的时候，其实就看到很多就是 有些商人会去买下在海外的这个华文小报，就是你明明什么人在看，没什么影响力，但他就会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他就可以透过上面刊登什么样子的讯息啊，或是把广告版面让给中国官方的资讯啊，或是在关键时刻创造舆论啊等等，这些这变成那个商人或是那个人的筹码，让他维系他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其他商人是直接透过帮中国政府打广告，买下广告版面，等于是用广告费这件事情来讨好他们想要打关系的这样子的官方的代表。这些都是蛮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这种你知道经营关系的手法啦。但另外一个组织就是我们刚刚谈的侨领，在海外怎么样利用他自己的身份替中国政府发挥影响力，甚至串联行动。另外一个组织更常见，叫做同乡会。就是来自中国各省份的同乡会，可能在世界各地上面都有他们的足迹。有时候同样一个省份可能还会有什么不同宗姓的这样子的自己的同乡会啊等等的，所以它分支很多。同乡会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它跟中国政府的海外镇压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OK， 其实同乡会你可以想成，因为中国的沿海省份有非常多的人可能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然后跑到欧美国家，那移民过去之后就是人基于那种总是希望跟熟悉的同乡在一起，所以他们通常就是会形成自己的一个社群。那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不是只有中国，但是在这些就是中国移民到海外的这些侨民，他们的同乡会很特别的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在中国国内的各级行政区它在海外的一个投射。譬如说可能以福建省来讲，它在可能美东或者是比如说纽约，它会有一个福建同乡会。那它的下面福建同乡会下面同时它也会有比如说福州市同乡会，然后在下级可能还会有福州市长乐区的区的同乡会，那甚至还可以细到村级的同乡会，因为可能那个地方
人真的太多了，是不是？
对，人太多了，所以对，然后这些同乡会某种程度会跟就是中国国内的相对应的政府机构还是保持一定的联系。
哦，了解。
对，比如说福州市，他们过去几年他们在海外就是算是比较高调的设立所谓的海外警察服务站，那他们常常就是透过这种在各国的福建同乡会来设立这样子的警察服务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各国的福建同乡会他们跟福州市的公安局是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的。
嗯，了解。
同理就是可能区级的政府单位或是警察，他们有可能就是会跟这些海外就是西方国家的比如说福建省某个市下面某个区的同乡会，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程度联系，因为这些侨民就是从你原本那个行政区移民到外面嘛，那他们在国内有他们的家人，有他们的一些联络人，一些朋友，所以国内的就是中国当局地方政府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在海外去找到这些人。那甚至有些如果是有在做生意，这些侨民有在做生意，他们很多也会回到中国去他们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建设啊，然后去开发，或是跟当地政府有些合作做生意等等。那这样子就是更加的让他们这些海外的这些侨民跟他的原乡有了非常彼此紧密相牵的一种关系。
我试图用我的脑袋来想象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比如说台湾台北市文山区然后的同乡会在旧金山，就是可能旧金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文山区的同乡会，然后那边文山区的同乡会竟然跟台北市文山区的区公所或是这边的区长是保持紧密联系的这样子。
对，我不敢说 所有地方都是这样了。
对，但是有出现这样的例子。
对，有出现这样的例子，有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今天文山区的区公所，要求比如说旧金山的
文山区同乡会，
文山区同乡会要求他们要动员这些侨民到，比如说
APEC 外场外迎接习近平，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文山区的区长要访美。然后就要求这些你们这个文山区通乡会在旧金山的人，你们要组织到那个区长访美的这个现场去声援，类似这样的概念。
欸，我刚刚是搞错了，我说错了，我不应该说文山区区民去迎接习近平了，我没有在酸文山区的意思，不好意思，我是真的说错了，潘姐潘姐，对对对对，好，对，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同乡会需要跟家乡的那个区级的单位保持联系，这是法律规定吗？还是这是有机产生吗？还是这是党的指令跟要求？
我个人感觉他应该不会有法律规定，我不敢确定啊，因为这种事情说真的，有时候他们中共内部就很多东西是不透明，他们的指挥链，他们的在海外统战的体系，很多东西它不是那么透明的，让你可以从外面去清楚它的机制是怎么样运作。所以也许它不是明文规定，但我觉得核心的关键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统战工作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服务中共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就以同乡会为例的话，文章内部就是有我的受访者有提到这些华侨团体，尤其是同乡会等等团体，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会在比如说他们原乡的行政首长官员访美的时候，他们会被组织到现场去，然后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这个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让这个官员，让中共有面子，就是去形塑一种我们现在是强国，然后我们的官员到欧美国家受到这么热烈盛大的欢迎，他可能是要形塑这种形象，那不只是对外，甚至他的是这个东西就是透过新闻传回到国内，去让中国人民去认为说，我的国家很强大，我的党很强大，然后可能我以此为傲，然后我不能忤逆他。
理解理解，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有文章里面有介绍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为了欢迎习近平访美，是不是提早了几个月把人送去哪边受训，然后就是让他们知道怎么组织工作，然后怎么做这些街头上面的行动啊等等，然后让那个习近平到美国的时候沿路都有人就是欢迎他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的受访者就是一个纽约的高光俊律师，他透露就是在纽约的侨界，这些华侨的领袖被中国当局要求在 APEC 会议之前的几个月吧，他们好像发起了两次要号召这些人回到中国国内去受训。那受训内容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可能甚至会细节到我要怎么样去欢迎习近平，然后要怎么样去比如说跟那些异议人士的群体，你们要怎么样去跟他们应对，对，怎么跟他们打架等等，就是这些我们在外面看来会觉得很荒诞的事情吧，就是为了欢迎自己国家的元首，然后甚至动员这些海外的侨民。
对，
就甚至我觉得大家要知道，这些海外侨民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被召集回中国的这些领袖，很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基本上都已经不是中国籍的了，他们都是美国籍的，或者是就是当地所在国的国籍，他们都不是中国籍的，但是却是在中共的要求下回到中国，然后去听党的指令，然后就是去学习说我到时候我在那个现场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理解。其实刚刚听燕婷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之前我们采访那个《黑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我在报道者的时候，然后其实那本书里面就讲了各式各样在西方国家的各种统战的这个手段。那时候其实就有讲到县级、区级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政府，在中国其实他们也都有统战的预算，所以他们就会跑到国外去跟一个不知名的小镇，然后签一些姐妹市啊，或姐妹会啊，或等等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帮对方盖体育馆，或者是办一些中国跟当地一起的什么管弦乐表演啊等等。总之，以各式各样的名目把这个钱送过去，然后跟当地的人打交道，然后当朋友等等的。所以我其实也可以想象这些地方区级单位或地方政府透过同乡会的方式，把他们的这个不管是统战预算还是其他预算，透过这样子的管道花出去，然后透过同乡会那边的人脉在海外去实施他们政策上面的目标，这些好像也都是可以想象的。那这些东西都是行之有年的预算，你也可以想象那是养出来了一个上下游什么样子的一个利益结构跟关系。所以即使有时候他们可能都是外国籍了，但他还是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想有可能是实质利益上面就真的是拿不到钱，所以他们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统战的组织网络，它发挥在监控或者是骚扰异议人士这方面，是我们非常可以想见想象的。就是当你这个同乡会的组织彼此是很绵密的，然后尤其就是领袖跟中国国内当局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时候，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就是假设在美国纽约有一个海外的逃犯或是异议人士是中国的目标，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很轻易的利用这种同乡会的网络，然后去进行监控或是去进行胁迫。那有一些例子是已经 被外界所知道的，那譬如说像刚刚前面提到的中共利用这些海外的同乡会这些组织来经营海外的警察服务站。那好像是前年吧，就是保护卫士报道了这个海外警察服务站的这样子的问题之后，美国在2022年的时候就起诉了两个中国海外的侨领，其中一个是美国长乐工会的前主席卢建旺，还有另外一个是前秘书长陈金平。这两个人因为在纽约经营福建省公安厅在当地设立的海外警察服务站，所以这两个人被以涉嫌外国代理人遭到起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同乡会啊，然后社区组织啊，就是在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华侨组织团体，他们是确实是有被用来进行监控海外的华人，然后去进行跨国压迫。
我在纽约的时候其实有被带去看那个长乐工会的办公室，当然我是在外面看啊。然后那个带我去的朋友就说就是那个秘密警察办公室这样子，所以我想哦，原来在地的中国朋友们其实都知道。然后他就说就是这种同乡会，就是会有很多没有工作的或是退休或没有事情做的这样子的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或是中年男子啊，总之他们有经济上面的需求，然后没有事情做，有时间可能就会协助所谓秘密警察去进行情资收集啊，或是骚扰啊，或等等不同程度的这样子所谓跨境镇压，或是所谓情报收集或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或环节啦，这样子。
对
对
对。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跟燕婷的对话呢，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硬的在讲的很遥远的东西，但她一边说着，我其实脑袋中常常出现着一些在海外的朋友他们的生活。今天谈到的几个场域只是上集，我们接下来要听听看在下集呢，我们会介绍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学校啊，或是大家生活里面，中国的这些网络到底对于台湾人、香港人、中国人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他们为什么有在很多地方不小心的被渗透了这样子。 第一集的内容，我听着听着其实有点期待。我相信每个在海外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遇过今天这一集所提到各种角色。我不知道跨境镇压或是所谓的统战在你的个人的生命故事跟生活场域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是如何登场的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这一集呢跟下一集呢都有一个共笔连结，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世界上很多角落很多风景是靠着大家一起搜集起来，我们才有把它做到交换的。你遇过什么样子的情况呢？你是不是也遇过同乡会的人？你是不是有被叫去喝茶过？或者是在上街之后，上街前你自己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家里面的人是不是接过了什么样子的电话，而那造成什么样子的对你的影响呢？等等等的任何关于今天主题你想分享的话，都可以留在这个共笔连结，期待大家的参与，也谢谢你今天的时间，而且听到了最后。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欢迎用单笔捐款或定期定额的方式支持我们，听见更多重要的事情。如水的文章，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也记得点进连结或是买他们的杂志，给他们最实际的支持。谢谢你的时间，谢谢燕婷，我们下集见。